佛陀传第十二章，没有长恒的诸行无常。如是我闻，一部经典南传相应部经典汉译增一阿含经是这样记载着，他也像以往那样是世尊在那个底缘经舍室的事。那时有一个比丘前往世尊处谋拜世尊，问他说：大德，在这个时间的物质色有没有长恒永驻，而它的相状永远不变的？那是与佛教所依据世界观有关联的问题，因为在跟随世尊的人群中有不少年轻而富有教养和知性的人，所以会以这种哲学的问题问世尊，并不是稀有的事。比丘，在这个世间的物质长恒永驻而永远不变异的完全没有。世尊这样的回答后，抓起就近的少许的土，将它放在他的指甲上面给比丘看，然后继续说：比丘，就是这么一点点土的物，在这个世间也不是长恒永驻而不变异的。假如比丘，在这个世间有指甲上的这么一点点土量的物是永驻长恒而不变异的话，你便不能以我所教清净行将苦灭尽了。可是比丘，因为在这个世间连这么一点点的土也都不是长恒不变的，所以可以以我所教的这个道将苦灭尽。于是世尊又将关于受感受、关于想表象、关于行意志、关于识意识的同样的旨趣反复讲说，即关于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物质色和精神受想行识，也同样全部都不是长恒的，是会变异的见解。世尊也在这里说给他们听，因为这样，所以我所讲说的这个道才有可能。如将这部短经贸然地读过的话，会以为它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也许会以为它在那里跟往常一样，所讲说的只是佛教的无常观而已。可是如细心再读的话，可以知道那是世尊将他的教法所依据的根本立场很坦率地讲说。世尊说，假如在这个世间连指甲上的这么一点点的土那样的物都是永驻长恒而不退移的话，我所教的这个道便不能成立。那是告诉我们，佛教这个宗教是完全站在无长恒的物的世界观上面的。假如有一毫是长恒的话，这个宗教便失去了它所依据的立场。可是这种长恒的物连一个都没有的世尊见解，绝不是唯有世尊一个人的独特见解。假如这种见解只是世尊一个人的见解，而与世界其他的所有思想不能相通的话，佛教反而会在世间思想界中变成孤立。可是事实上绝不是那样，我们将头高举，广泛地观察中外古今思想时，会知道有很多卓越的思想家们其实也站在与世尊同样的立场。其中恰与世尊约同时代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利图斯说，万物是流转的，是让读哲学史的人们所熟知的。可是我们应该更加知道的是，世尊不但将这种见解在印度思想界最早树立，而且又站在这种世界观很透彻的将人间现实相的情况进行解释，并成为人间的当为确立的精细的理论，终于为人类带来了这个叫做佛教的道。那么他讲说他时，怎么样将这种见解适用于人生的现实呢？他站在这种见解上面所教的又是怎么样的人生作为呢？我们必须就古今将这些教说再加以探讨。我们在翻读古经时，知道世尊常常向比丘 发出质问，他所质问的大都是关于这个道教士的基本问题，是为着要查核比丘弟子有没有好好的将他记住，或有没有正确的将他受持，或怎么样将他解释。在那些质问中，例如比丘们凡要正确的灭一切苦应如何思量，也有关于这个道的教师概要的质问，如比丘们你们将他如何思维，要怎么样才适合于做在家。关于这个道的试检问题而质问他们的基本态度也有，关于被无明所蒙蔽，被可爱所束缚的愚人讲说，如比丘们贤者与愚者有什么分别，他的差别差异又怎么样。有关于他所教的提出应用问题的也有，像那样对于弟子们发出质问的师尊态度，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对于学子的老师，我们能够在这里瞻仰伟大的人类教师的形象。对于那些质问，比丘弟子们答得很好的也有，答得不好的也有。答得不好的向师的师尊膜拜后说，大德，对于我们法是以世尊为本，以世尊为导者，以世尊为所依，善哉大德，请您将这些意义讲给我们听。比丘们会聆听世尊的话语，将他受持，请世尊再将他讲给他们听，是常有的事。然而于世尊做这样质问时，每一个比丘经常都能好像从同一个模型印出来那样，很可能在言下如流的回答。古今屡屡有所记载，那些以物质色是否长恒开始的一年的问答，将那些例中的一个举出，以如是我闻开始的南传相应部经典的一经，将世尊在底缘经舍与他的侍者阿难的回答记载如下。善哉世尊，愿您为我略作说法，我想听世尊的法后独自一个人往清净处，能不放逸的精进努力。阿难，那么你怎么想？你以为物质色是长恒的还是无常的？
大德，是无常的。
那么即使无常的话，它是苦的还是乐的？
大德，是苦的。
那么更近，将无常而又苦痛的那些变异的物观察它，把它当作是我所我物，把它当作是我，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我吗？
大德，那是不可能的。
世尊又关于受感受，关于想表象，关于行意志，关于识意识，也做同样的质问。对于他阿难，关于各个的回答也是同样的。于是世尊为他讲说，所以阿难，我们必须厌离一切，能厌离一切的话便能离开欲，能离开欲的话便能得到解脱，既然得到解脱的话，我已经解脱，便产生了智，于是我的迷妄生涯便从此结束，我的清净行已经完成，我所应做的已经做好，此后就不会再将这种生涯加以反复，这是我正知的。这部短经就在这里结束，而在这些回答与教示中所包含的几乎是佛教全体的基本构造，所说的即是无常与苦与无我，而急于厌离与解脱。而关于那些回答的部分，即无常观与苦观与无我观，世尊弟子的比丘们被质问时，经常都能以这样的回答同样模型来回答。所以在古经典中好像几次有着与模型话语同样问答被反复的记载着。如果以为在这个世间长恒的物一个也没有，物质色和精神受想行识全部都是会转变的，是无常的话，那么为什么上面的问答如下，那么假如是无常的话，那是苦还是乐？
大德，那是苦。这种公式能够成立吗？
世尊更加在很多说法中将它更简洁地说，大凡无常都是苦的。这种命题究竟是依据怎么样的推理而成立的？很可能这些
对于初期教团的比丘们几乎是等于自鸣之理，所以他只说大凡无常都是苦的，他们就已经能够充分的首肯。或被问以一切如为无常的话，那是苦的还是乐的的话，他们能够立即回答那是苦的。可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事情已经完全不同，因为那些对于我们绝不是自鸣之理，而且那些是将佛教的世界观适用于人生生活的基本问题。这是四谛说法的第一谛的苦谛，也是以它做它的基础而成立的，所以我们想将它更详细的检讨一下，它是依据怎么样的道理而成立，古经典关于它是怎样说的。这样的将它探寻时，我们又看到几个很有兴趣的世尊说法。其一是从关于这个问题加以质疑的一个比丘的质问开始。大德，我一个人在这里静坐，在静静的思索时，我的心中起了这样的疑问，那是世尊曾说有三种受，乐受生出娱乐的感情，与苦受生出苦痛的感情，与非乐非苦受。可是世尊又说大凡任何感受它的结局都是苦痛到底，那个所包含的是怎么样的意思呢？那个比丘的名虽然不知道，可是这种疑问的旨趣对于今天的我们也能够很亲切的感觉。他说世尊请说三种的受，今天我们却以为世间有苦痛的也有愉快的，为什么世尊却说一切都是苦痛的呢？所以觉得很疑问。而他的疑问不但对于他，对于我们也想追问。对于他，世尊是这样回答的：善哉比丘，善哉比丘，不错，我讲说三种的受，那是乐受与苦受与非苦非乐受。我讲说有这三种感受，然而我又讲说大凡任何感受毕竟全部都是苦痛，那是为什么呢？比丘，我是将它与诸行万象无常观连接起来的。比丘，因为一切的诸行是会变异的，所以我讲说大凡任何感受也同样，毕竟全部都是归于苦痛的。而汉译又以接教士说，诸行无常，可知皆是变异的法，故讲说受全部都是苦痛的，是正觉者所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讲说一切苦的世尊立场是什么。世尊也同样不是不知道在这个世间有苦痛也有愉快的，与佛教所说的受与今日的心理学没有相当的概念，那是指我们的感官与对境接触而将它容纳的作用。世尊将它称作乐受、苦受及非乐非苦受三种，而这种感受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感受的，凡夫也将它感受，同时到达于被称为圣者或阿拉汉境界的人们也将它感受，对于它世尊也不否定。可是世尊的想法却不在这里停止下来，他越过常识的平板，又深又远地加以叙述。人们对着会给他苦受的对境绝不会有所爱齿，对于会给他带来痛苦的感受则闭眼掩耳翻身将他厌离。可是对于会给他乐受的境界怎么样呢？他的眼睛盯住他，他的耳朵向他竖起，他的身体被他所吸引，这个世尊叫他做爱。爱伸出时他就直取他，愿与所爱的永远在一起，愿美丽的物永远不变移。可是诸行无常，长恒的一个都没有，与所爱的早晚必须别离，美丽的物越美丽，内心觉得它迁移的越快。在那些时候的人们又要倾然而流泪啊，悲伤，那么乐受也同样不久会变成苦受，因为诸行是无常，长恒的连一个都没有。关于那些，世尊常常很简明坦率地说，爱因受而生，爱是苦的根源。这样呢，站在诸行无常之理上面来看，不能不说任何受都是同样毕竟的归结于苦。 我想在这里引用舍利弗说的很短的经，稍微引苦是什么？那是舍利弗住于摩羯陀国某村时，那时有一个外道修行者叫做阎浮的前来访问他，与他之间交换过这样的会话：我有舍利弗，人间说苦到底苦是什么？朋友，这三个就是苦，即是苦苦性的、坏苦性的、行苦性的。朋友，这三个被称为苦。苦的话语虽然是一个，人们以它所意味的却不是同一。有的人以穷苦为苦，他所说的是贫穷是苦；有的人自觉他的罪孽深重而烦恼的也有，他所说的叫做罪苦；或失去爱儿的人为他而悲伤，事业失败的人为他而苦恼。再者，在病床呻吟的人们一定会因他而苦。话语虽然同样是苦，以他所意味的因他而苦痛、悲伤、烦恼的人却因人而各个不同。那么世尊，以他所意味的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对他要有确切的知识，不然的话我们或者可能弄错世尊所想真正要给我们的，而产生不应该期待的，却对佛教有所期待。且说现在舍利弗回答外道修行者的质问，将他所说的苦分类为三种性格调节，那是苦苦性与坏苦性与行苦性，并断定说这三种就是被称为苦的。苦苦性是因苦事的发生而生出的苦恼，比如寒暑那样或饥渴那样，如这些发生的话，受到它的人当然会觉得苦，这种叫做苦苦性的苦，它可以说是最朴素最直接的苦。其次，坏苦性是因为自己爱乐的毁坏而生出的苦恼，比如爱妻爱子死去的场合，或觉得很美丽的花朵谢落时，那是当然会生起悲伤，生起忧愁。这样就是乐尽坏时坏苦生的命题。有行苦性是指解释为因一切法之流无常而生苦恼，比如我们希望永远年轻，却于不知不觉之间变老；我们想永远的活着，却不久不得不死去。那些可以用生老病死四苦来代表它。像这样，我们将舍利弗所分类的三种苦性完位，然后回头看世尊所说的苦是属于哪一种时，我们当然会得到下面的结论，即被包含在世尊所关心的苦，很明显的就叫做行苦，即坏苦种种的苦。然而它的每一个都同样不外是在这个世间连指甲上的一点点土也同样不是长恒的事实上展开的。为什么乐境会毁坏而生出苦呢？为什么所爱的会死去？美丽的不能变移呢？又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老呢？为什么我们也同样不能不死去呢？不用说，那些全部沉溺在万象悉皆没有变异的事实上面，于是可以知道很简明地说，大凡无常就是苦。那世尊的话语是将他说的毫无余地清楚的。与另一部经，世尊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做以下的问答，是向比丘质问：比丘们，尚未闻正教的凡夫也会感觉乐受，感觉苦受，感觉非苦非乐受。比丘们，已经闻正教的圣弟子也同样会感觉乐受，感觉苦受，感觉非苦非乐受。那么比丘们，有闻的圣弟子与无闻的凡夫有什么不同呢？那是世尊得意的质问方法，他常常就这个问题质问他们。那么贤者与愚人或凡夫与圣弟子关于他有任何的差别呢？而他在这里关于三受，贤者和愚人、凡夫和圣弟子也同样必须感受这三受。那么关于这些受，你们知道不知道凡夫与圣弟子差别在什么地方？对于他，弟子们不能回答，而请教世尊说：大德，对于我们法以世尊为本，以世尊为道者， 以世尊为所依，愿您将它讲给我们听，我们会聆听世尊的教示而将它受持。那时世尊以两支箭的比喻将它分别这样教授他们。比丘们，仔细听，仔细想，未闻正法的凡夫有两种受，身受和心受。比方已经被第一支箭刺射，又被第二支箭刺射，他因为尚未了知正法，所以假如接受与五欲乐受，会因为爱执他，立即为欲贪烦恼所束缚；又假如所接受的是苦受，会因此而对他生出嗔恨，又被嗔恨所拘之。反之，以得闻法的圣弟子所感觉的唯有一个受而已，即他虽然感受身的受，却不感受心的受。比如说，他虽然被第一支箭所刺射，但是却不会为第二支箭所刺射那样。那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正法，所以假如接受五欲乐受，他也不会对他有所爱之，而不至于搅乱他的心，搅乱他的意。又假如所受苦受，他也不会对他产生嗔恨，也不会为烦恼所搅乱。这就叫做不接受第二支箭。我们往往以为佛陀或阿罗汉将苦乐两个共灭尽，而变成寒牙枯木那样，可是世尊的这个说法却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那种想法是错误的。虽然是圣者，虽然是圣弟子，而与凡夫的人们同样也感觉乐受，也感觉苦受，也感觉非苦非乐受的，看见美丽的感觉美丽，看见可爱的感觉可爱，看见丑陋的感觉丑陋，看见可憎的感觉可憎，关于他一点点的差异都没有。可是他们却绝不接受第二支箭，因为不接受第二支箭，所以世尊说苦受与乐受都同样不至于搅乱他们的心的平衡。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不接受那第二支箭，而能好好的保持心的平和？关于他，世尊站立在这个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上面，就人间所有本来形状分析，就人间所应有的想法，为实现他的种种方法留下很多教示。